所以我们第五回过去，我们就开始进到第六回的开头。那么第六回的开头是宝玉做了这样一场春梦，那么在前面最重要的这一段当中，宝玉醒过来以后的这个状态，我们看到这里第六回说，却说秦氏因听见宝玉从梦中唤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纳闷，又不好细问，因为一个女孩子也不好意思去问一个男孩子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怎么会在梦里面叫出来。所以宝玉迷迷惑惑啊，宝玉那个梦醒过来还有一点还没有完全清醒啊，还没有完全清醒，若有所失啊，若有所失。聪明的读者大概已经知道若有所失失的是什么东西了啊，就是一个十三岁的男孩第一次梦遗的那个经验，他忽然吓了一跳，然后他迷迷惑惑，他也不敢跟别人讲，可他害怕，他觉得他自己好像失掉了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可他不敢说啊。这个是曹雪芹非常惊人的一个对这个男孩子在这种生理状况的一个描绘。我们在我们的社会里从来没有这个部分在讨论，我想亲子之间、师生之间从来都没有人谈这个东西，可是《红楼梦》是第一个把这个写出来，而几百年来到现在我们还不如古人啊，我们大概在这些部分，我们的羞耻跟我们的害怕，我们都还不敢这么直接跟大胆的去讲，我们还在讲很多的谎话啊，讲许多的谎话。他说宝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众人忙端上桂圆汤来，夹了两口，就他喝了两口，遂起身整衣。注意下面，他要换衣服，起身整衣，他的丫头丫鬟袭人这个女孩子伸手跟他系裤带的时候，不觉伸手至大腿处，摸到他大腿的地方，只觉冰凉一片黏湿。好，这里在讲惊异这个东西。好，我想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所有的人在伪装的东西被作者直接写出来了，就是宝玉梦遗，他遗惊，然后他的惊异在他的大腿上，可是这个丫头替他换衣服的时候碰到了，所以袭人吓了一大跳，袭人吓得忙退出手来问道，是怎么了啊？怎么了？然后宝玉就红涨了脸，宝玉整个脸都红，因为注意他是在别人家里，他还在秦可卿的卧房，所以这个宝玉就把他的手一捏，他就捏了一下袭人的手，意思说你不要说了啊，因为在别人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就把袭人的手一捏。袭人本是个聪明女子，年纪又比宝玉大两岁啊，所以女孩子其实比较成熟，女孩子在生理的发展过程也比男孩子早啊，比较成熟。那么袭人本来就比宝玉大两岁，如果是十五岁的女孩子，她其实是比较懂事的啊，比较懂事，所以她也知道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进来也见通人事。今见宝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觉察了一半，大概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不觉也羞红了脸，所以她也害羞了，因为碰到了男女之间最私密的东西，不觉也羞红了脸，所以不敢问。仍旧理好衣裳，随至贾母处，好，然后就到贾母这里，因为贾母他们要吃晚饭了，所以这个孙子也不会跟祖母讲说，哎，我刚才梦遗了，他也不敢讲，然后还要在那边吃饭，还要假装一个大人，好好的有礼貌的吃饭，所以我们看到胡乱吃毕晚饭，大概那个晚饭吃的有一点自己都昏昏的那个感觉，然后过这边来，好，下面袭人才跟宝玉谈这件事情，袭人。趁奶娘丫头不在旁边，就是没有人的时候，赶快取出一件中衣，中衣就是内衣，一件内裤帮宝玉换了，换了以后跟宝玉换上，然后宝玉就含羞央告，宝玉就要求袭人说，好姐姐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要紧，就不要把这个事告诉别人。袭人也含羞笑问道，就有点不好意思，可是又很好奇，就问他说，你梦见什么事了？那是哪里流出来的脏东西？好，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坐在底下也不会讲这些话的啊，他们还要伪装一下，可是《红楼梦》里面就直接在讲。好，所以我觉得这本小说其实是一个最真实的故事，他就直接在说，他们没有隐藏也没有虚伪啊，那你所有的掩饰在这里完全被打破啊，完全被打破。所以袭人就问说，你梦见什么故事了？那是哪里流出来的那些脏东西？宝玉道一言难尽，说着便把梦中的事细细说与袭人听了。所以袭人变成他在青春期十三岁第一个可能跟他有共同心事的一个知己啊，共同心事的知己。我们看到在这里 袭人跟宝玉有了一个很特殊的某一种关系啊，某一种关系。所以在所有的人世间，在青春期里面，这些男女孩子们的这个私密的东西，作者都用最真实的方法去触碰，而让所有社会里面可能对这样事情的伪装的东西都不变成干扰啊，它反而变成比较直接的一种直接了当的一种谈论。所以他跟袭人说完以后，说至金幻所受云雨之事，说金幻仙姑教他的一些关于性的事情，羞得袭人掩面拂身而笑。所以袭人就在那边不好意思，也在那边笑。所以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娇俏，宝玉一直觉得袭人长得很漂亮很柔媚，那么随强袭人统领金幻所受云雨之事，所以宝玉就强迫这个丫头袭人跟他一起做金幻仙姑教的事情，就是发生性的关系了。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大概可以看到第五回第六回的重要，都是因为宝玉第一次的性的幻想，幻想当中其实是不可能完成的秦可卿、薛宝钗、林黛玉，现实当中跟他发生性的行为的是袭人啊。所以大家会发现幻想里面跟真实里面其实是两极的，有时候你不太知道那个跟你发生性关系的男子，他在性的过程当中他想的是谁，他可能想的是另外一个人。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心理学的潜意识的部分，他会伪装的啊，他可以伪装，他可以在幻想里是另外一个人，可行为上是现实里的这个人。所以我们看到第五回到第六回，以宝玉的性来讲非常清楚，他的幻想是三个人，是秦可卿、林黛玉、薛宝钗，可是在现实的行为里是袭人，是他的丫头啊。所以这个分离的现象，这种性的幻想跟行为的分离现象，大概也是很少的书籍会直接这样碰到啊，直接碰到。大概一个谈恋爱陶醉在恋爱中的女性，大概很难知道那个男子头脑里面想的是谁，可能竟然不是他啊。其实这里面我们都看到《红楼梦》的有趣都在于它的揭发性啊，它直接的揭发，绝不做任何的伪装。可是刚才我们讲过，一个文学批评家讲说，跟人相处看小说都不要听他讲了什么，听他没有讲什么，要有足够的聪明去揭发出真相啊，揭发出真相。越要掩饰的人，他的真相是越复杂的啊，所以他不断用掩饰，其实因为害怕那个真相，所以他不断的伪装，用各种的伪装去包装这个东西。好，所以我们看到在现实世界里面，宝玉绝不会跟袭人说，我刚才幻想的对象是秦可卿、林黛玉、薛宝钗，对不对？他绝对不会讲的。那袭人也以为就是他。好，所以我们看到说，袭人素知，袭人一直以为贾母已与了宝玉的。把他给了宝玉，所以他觉得今便如此亦不为越礼，他自己给自己找一个解释，就是我今天跟宝玉发生性的关系是因为贾母会允许的啊，贾母会允许，所以他说不算越礼，随和宝玉偷试了一番。我觉得这里用的字用的极好，偷试啊，其实青春期是一种好奇。所以我一直觉得青春期的教育最难的，是因为我们常常觉得青春期的事件 被发现，大家都觉得他们是坏，这个小孩子天生就是坏，可是他不是，他就是偷试。偷试这两个字非常有趣，就是有时候有没有发现，我们到吃酒席，人家客人还没有来，你就很想吃吃看那个到底什么味道，其实他不是坏，他就是好奇。所以他特别用了偷试一番，就在青春期里面的性的东西，有时候是小儿女们之间在玩啊，就是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在小时候，男孩子跟女孩子在没有发育前，他们有时候父母亲带去一起洗澡什么，其实他会对身体的不同会有很大的好奇的，可是对父母来讲他不知道，就是对于身体的构造这么不同，他很小很小他就会观察，他也会觉得哎，怎么会不一样。那么这个偷试一番都是作者用了最真实的方法在写，他并没有责备之意，他是说他们好奇，他们偷试了一番，幸无人撞见，没有被发现，自此宝玉是袭人更与别人不同。好，我们看到第六回到这里其实是延续第五回的结尾啊，延续第五回的结尾，把宝玉的这个性的第一次的经验把它讲完了。